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精神疾病。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数超过了640万。这些数字背后，绝大多数的患者并不住在医院里，而是被留在普通家庭里，靠父母、配偶或子女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看护。而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抗拒治疗、幻觉和妄想，甚至自杀倾向等症状，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照护难度巨大，照护者存在极高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今天的讲述者婷婷在出生前，妈妈就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童年时期，婷婷就见证了母亲经历的巨大的不幸，而她自己也不得不被命运很早就推入到了一种生存模式。
大家好，我叫婷婷，是一名设计师，目前生活在西藏拉萨。
我老家是在内蒙古通辽，然后下边的一个聚日河镇，那个是我姥姥家。我很小的时候，我姥姥会包饺子。然后他会包两样饺子，一个饺子里面是放了安眠药的，是给我妈妈吃的，然后另外一个饺子就是我们正常吃的。然后这两个饺子的话会用不同的方式做，一个是用蒸的，一个是用煮的。他可能说那、我想吃蒸饺，然后我姥姥就会给他把那个药放到那个蒸饺的馅儿里面。如果说他这个晚上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话，他第二天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如果说他这个晚上没有睡觉，没有睡好，那他第二天起来就会有变化。一开始就是会坐在床上靠墙上，然后就会一边织毛衣，然后一边就是呵呵呵呵呵呵的笑。他有的时候要是能笑，能笑三天。如果说第二天还是没有休息好，就开始骂人，就像是在跟别人吵架一样的。你管我呢？我就这样，就会突然的，像是在跟别人有沟通。他自己脑子里面会有自己的一个世界，有自己的人物，然后他在跟他们对话，就是看不见我们了一样。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比如说地上有一根头发，他就会反复的打扫，反复的打扫，然后反复的冲水，反复的洗手。关于我妈妈她得病有两个版本吧，然后一个版本就是我姥姥说我妈妈在实习的时候上了一个烟筒，当时她又来了例假，说被吓到了。然后呢，我就听我舅妈跟我说了一个版本，我舅妈说是我妈妈跟她说的，她说她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喜欢了她的老师，然后后来她这个老师就调走了，调走了之后她就对这个老师相当于思念成疾，就是解不开这个心结，然后她就可能精神就错乱了，然后就得了这个精神病。
姥姥和舅妈说的两个版本，无论是一次收精还是一段相思，都把发病归因于某一个瞬间。但精神科的共识是，精神分裂症很少由单一事件引发，更多时候是一种遗传带来的易感性，叠加某个应激时刻才让病情显现出来。而最容易显现的年纪，恰恰是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这段人生剧烈展开的时期。婷婷妈妈生病正是在大学期间。妈妈是1965年生人，家里有六个孩子，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妈妈排行老三，是家里的长女。婷婷听姥姥说，妈妈从小就乖巧懂事，学习非常刻苦，经常学习到凌晨三点才睡觉。后来妈妈考上了沈阳电力大学，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姥姥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坚持供婷婷妈妈读完了大学。大学一毕业，妈妈就进入到了东北电业管理局第四工程公司工作。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病，妈妈将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电力技术人才。
其实我妈妈她应该是一个工程师，她考上大学了。我看过她有一本书，然后那个书就是里面的话就是那种机械类的东西，就她要画那么高精密的东西，但是因为她的病情，公司就不能给她安排这么重要的任务。所以就只能给他安排就是像是打扫卫生这样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工作，然后但是又能给他开工资。然后我姥姥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他有一个可以压挂面的机器，我爸爸那会儿他就是在那儿当兵，就来我们家买这个挂面， 然后就跟我妈认识了。认识之后的话，然后他们两个就结婚了。我爸爸是南京人，我妈妈可能她去了南京，带着我去了南京，在那边生活。我听他们跟我说，我出生那会儿，反正我过的生活就是公主般的日子。我睡觉的话，每天都要擦香香，那个时候就知道擦香香了。我看的书都是彩色的，就是村里面的那些小孩都没看过，穿的衣服什么也都特好。然后3岁的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两个就离婚了。听说我妈妈拿斧头把我爸爸砍了。其实按照就是法律上面那个层面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判给我爸爸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爸更有能力抚养我。但是我姥姥就强烈要求，就是让我能陪着我妈，反正就把我要回来了。然后我就跟着我妈妈。我姥姥把我从老家带到了赤峰，带到她的工作的位置。其实人家都是一个大院儿，有好多员工，然后也有食堂。他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一个小单间，30平左右吧，那个房间。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姥姥走了，就回老家了，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然后我就很崩溃，就大哭，没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因为我即便是小，但我也知道我妈妈她有疾病，她精神不正常。有一天她就犯病了，那个时候是一个晚上，差不多像是7-8点钟的样子，他就打开了这个药瓶，是一个那种咖啡色的玻璃瓶，很满，因为我能从这个玻璃瓶里面看到这个药片的量。他就倒了一瓶盖，他就拿着这个瓶盖过来找我，他说让我把这个药吃了，然后我说我不吃，然后我就记着我跑，然后我也是有点笨，就是我跑的时候其实没有往门那儿跑，我往床的右侧跑，床的右侧是一个死角，他两步就把我怼到那个墙角了。他的那个表情是让我觉得最恐怖的，他那个犯病的话，他的眼睛是特别大，然后瞪着我，就是很凶的。然后我觉得我只能吃，我就哭着吃了。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死就死吧，那一瓶盖我就全部都给吃了。吃完药之后我就没有记忆了，我再有记忆的时候就是我醒了，像是一个中午1点钟左右的样子，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没办法直接清醒，直接坐起来，我用手先摸了摸我的这个附近，周围是都是黏糊糊的，我的眼睛就是我的睫毛，我的头发，然后也都是那种黏糊糊的，就导致我这个眼睛就睁开都很费劲，就粘住了。我又缓了一会儿吧，我的意识就又恢复了一点，然后我就睁开眼睛了，再清醒一点，然后我就能下床了。我就看到了我妈妈，她口吐白沫，然后躺在地上，我的眼睛就是已经吓得呆滞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出去，还好我就遇到了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妈妈好像死了，然后他就跑回去找了他们家的大人，再就是我姥姥他们就来了。我姥姥也带着我去医院看过我妈妈，然后她就是被洗了胃嘛，就救过来了。她的逻辑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她让我吃这个药，她不是为了让我死，她想吃整瓶安眠药，但是如果说我醒得早，我会救她，然后所以她也给我吃安眠药，让我睡得也久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去救她。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呢，姥姥就又把我带回农村，就继续跟姥姥一起生活。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终生自杀风险在4%-5%之间，是公认的高危群体之一。国内一项追踪了17万名患者的研究发现，有过自杀未遂史的人，后续自杀身亡的风险还要再翻一倍以上。患病时间越长，起病年纪越轻，风险也越高。妈妈出现自杀倾向之后，连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也无法胜任。婷婷上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妈妈被调到了通辽室。工作单位很人性化的为妈妈办理了离职退养，每个月为妈妈发放补贴并缴纳社保，直到妈妈正式退休。这一阶段，妈妈有了稳定的生活住所，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姥姥带着婷婷一起来到通辽，跟妈妈一起生活。
我妈妈在通辽，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还好的就是她身边的同事都特别好。然后有一个叫崔姥姥的这个同事，她其实她是一个大夫，为了让我妈妈她这个病情能够稳定，她有的时候会给我妈妈打针。我妈妈会相对比较信任这个崔姥姥，然后崔姥姥就跟她说，她说现在我们单位可以买房子，又很便宜。她说你要买一个房子，这样的话呢，你有一个稳定的住所，然后以后你的孩子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我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钱在通辽，就是东电四公司的院里，然后买了一个一居，差不多就是40平。那个时候正常的状态还是比较多的，我认为她犯病的频率不是那么高。就是长一点的他可能会好个20天，短一点的可能是7天这个样子。好的时候开心的话就跟楼下的奶奶们呀，然后阿姨们呀打打麻将，还能大家也都特别喜欢我妈妈，也愿意跟她聊天。而且我妈妈有时候她好的时候，她可能会跟我姥姥畅想，就畅想未来，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好了，你看我是不是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越来越好了。因为常年吃药，他的身体是有点胖的。他会跟我姥姥说，妈你看我是不是再瘦一点就好了，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个工作，我要不干个这，我要不干个那吧。他并不是想多赚一点，他的工资那时候一个月有700多，房子也不用交房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生活压力。他这么想是他找一个工作能把他的那个意识啊各方面的分散一点，放在实事上，不要放在幻想里。他有一天就是去拎着酸奶，然后就在我们小学门口然后卖酸奶。因为我同学说，哎，是不是你妈妈在门口卖那个酸奶呢？我实话讲我嫌弃，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卖，别在学校的门口。他只卖了几天，后来就没去了。他对我还是不吝啬的。还记着有一次，然后就我们两个在家，我说我想吃方便面，他就直接从包里面然后拿出这个100块钱给我，然后我说这个太多了，他说这个给你了，这100块钱我也没有买方便面，然后他有一个好看的包，这个包我想要，然后我就跟他要了这个包，把这100块钱放在那个夹层里面，然后拉上拉链贴身背着，然后回家了。回家了之后，我三舅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姥姥说，你看看他那个包，他那个包里头肯定有钱，就被发现了，我就给他们了，就一点心机没有，没说把它换一个地方藏。然后我们家没有电视，我就觉得每天好无聊呀，然后我就想看电视，就去崔姥姥家看电视，就每天就跟妈妈说想要一个电视，但是她就给我买了一个电视，长虹牌的彩电。说实话，就这一阶段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的。晚上睡觉的话，我会让他们给我讲故事，我妈妈睡在边上，然后我靠里睡，就是姥姥给我讲一个，然后妈妈给我讲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能想得到，就我们三个躺在那里。
像婷婷妈妈这样患有重度精神疾病的患者，能否坚持服药直接决定了病情的走向。自行停药或者是不规律服药是导致病情复发甚至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加上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患者普遍存在抗拒用药的情况。婷婷妈妈也是这样，对服药治疗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了让妈妈的病情保持稳定，婷婷和姥姥经常要想尽办法来劝说妈妈吃药。
比如说今天她自己在那里笑，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采取措施，就可能会求助我们那个崔姥姥，就那个崔大夫，就跟她说，哎呀，现在得要打疫苗了，骗他去打针，打了之后第二天能好。崔姥姥她是比较权威的，而且我妈妈信任她，所以她说话我妈妈是认可的。再不就是邻居帮忙过来把她的思维打破，会劝她吃药，如果这个客人在的话可能就会控制住自己，但是她有时候忍不住，她也是还是会不愿意去跟你对话，她也不回应你。如果说这些人都没有，那就是我就会用那种很卑微的方式劝她吃药，一边拿着药一边拿着水，我会跪在他面前，然后跟他说，说妈妈求求你吃药吧。就是我妈妈她生病的时候，她对自己的力量是没有感知的，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她全身瘫在你身上，所有的力气都可以打在你的这一个人身上，就通过这一个巴掌。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是她教我写我的名字，可能是我写的不好， 然后他一个巴掌过来，我当时鼻子流血，就耳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妈妈她犯病了。我妈妈犯病了之后，她和我姥姥两个人站在一个桌子面前。我姥姥个子特别小，她又特别瘦，然后她还有脑血栓。我妈一个巴掌给我姥打过去，就打在我姥姥脸上。幸亏有一个柜子，我姥姥就靠着那个柜子手扶着就晃三晃。我姥姥是最疼我的人，这是我接受不了的，但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我又不能说她打我姥的时候我去打她，我也打不过她。所以我得想办法让他吃药。后来就是又有一天发生了一场战争，我起床就看见了我妈妈和我姥姥两个人在那里打起来了。我看他们两个在那里打，我就拽我姥姥，就限制了我姥姥的发挥，然后他就被我妈妈打到了。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怎么回事呀，我就怪自己。然后我姥姥也说我本来就打不过他，他说你拉着我，我就更打不过了呀。当天就我妈妈就把我俩撵出去了。我们那个大院很长，我们就住七栋，然后我们也就走到了第五栋的时候吧，我突然就想到了说我有一个练习册没带。然后我姥姥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你快回去拿呀，她是这样想的，我回去我妈妈会把我们留下。但是我妈妈根本不会把我们留下的，我甚至认为姥姥这种想法非常的愚蠢。我想快点走，拿完就走，我甚至都不想拿。我敲门了之后，然后他打开门，他的眼神和脸都是非常冷漠的，他面对我的表情就跟面对陌生人的表情一样。我说我拿我的练习册，他一句话没说，他站在门口，然后我拿完练习册就走了。最后我姥姥我俩还是走了，就又回到了农村。三年级就开始在农村上了，到了四年级的下半学期，通辽这边就开始又给我姥姥打电话了，然后就说我妈妈她就把房子点着了，让我姥姥来。然后我姥姥带着我来，那个单元门就是蒙着一层就是那个黑烟。这个楼的话一共是三层，我们家是住二楼，从一楼到二楼，特别是二楼中间这个走廊，然后就全都是黑的，那个门都已经烧焦了，就是那个屋子里面就是黑黢黢的。房间里面的话有一个衣柜，然后那个衣柜有一大半就是都是烧糊了。
庆幸的是这次放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房子也烧毁的不算严重。家里人帮婷婷家重新修整了房子，让姥姥和婷婷住了进去，祖孙两人就在通辽继续生活。至于婷婷妈妈，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就这个精神病院的病房在四楼，一上楼梯面对着就是一个铁门，铁门就是有那种栏杆，里边的医生会把这个铁门打开，进去其实是一个食堂，食堂还是挺大的，然后呢柱子上面还会挂着电视。食堂那边有一个侧门，那个门进去之后就是他们所有人的病房了。病房和食堂中间也有一个铁门，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就会把那个铁门打开，把我妈妈叫过来，我们就在这个食堂这里就坐着聊天。感觉他的状态还算是正常的，只不过就是不说话。家人来看他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也是很期盼的。他每一次有家人来看他的时候，他还是会笑的。那些他的病友也会在那里看，说啊，这是你姑娘吗？啊，这是你家人来看你了。他们会这样在那边说。
不久后，婷婷姥姥先是被查出了肝腹水，又确诊是癌症晚期。医生说姥姥可能活不过三个月，但这个倔强的老人并不想认命。他跟家里人说他不去医院治疗了，一去医院医生就给他判死刑。他相信自己肯定还能再活好几年，一定能够把婷婷带到十八岁。家里人拗不过老人，只能先把姥姥接回老家照看，再让住在附近的婷婷舅妈代为照看婷婷。那段时间，婷婷非常想念有姥姥的日子。
然后我姥姥回家养了差不多是接近一年，就九个月，就她感觉她的身体好一点了，她就又要来接着照顾我。 然后后来我姥爷也来了，就他们老两口就一起都来了通辽。那会儿五年级了嘛，然后我妈妈就住院了，她的工资就只能交她的住院费，然后我和我姥姥就完全没有这个收入来源。然后我就和姥姥开始在小区里面捡垃圾，每一个单元那个楼都有一个垃圾箱，有一个铁门翻下来，直接从楼道里咔一扔，就是下面就是垃圾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在那上面捡。就是12点和1点的时候要去捡，7、8点的时候然后会再去捡一次，再有一次的话就是凌晨就是1、2点钟，我就起不来，然后我姥姥就要去捡。我觉得天太黑了，路灯也没有了，我说万一姥姥摔倒了可咋办呀，硬起来然后跟着姥姥一起去捡。那个时候是04年，那时候没有快递呢，非常难能捡到一个大的好的纸壳。我们就捡什么呢，就捡那些烟盒牙膏盒。如果说你单独拿着这个烟盒去废品回收站的话，人家是不收的。我姥姥就会把这些烟盒和牙膏盒拆开铺平，弄得就非常立正，像是全部都是纸壳一样的。收货站的那个人他就会就直接就拿过去，直接是放到秤上面称，就不检查。我记着就是我第一次吃芒果就是在垃圾桶里面捡的，就我看着是很好的水果，在一个袋子里面丢了，然后他看着那个芒果上面会长那个黑色的嘛，黑色的斑，然后可能别人就不要了。到了大学了吧才认识这是芒果，我想着哦，我以前吃过，是在垃圾桶里面捡的，还捡过锅包肉呢，这吃不上肉，这锅包肉挺好吃，捡的。就是我吃起来的话是没有变质的，如果说是变质很严重的话我们不吃。但是我跟姥姥就这样生活，我觉得挺高兴的，也挺幸福的。我不觉得说我捡垃圾丢人，反而我就觉得有成就感。
虽然要靠拾废品维持生活，但婷婷并不觉得苦，她觉得跟着姥姥两人自力更生，生活也是踏实又安稳。到了初中时，有一次一位老师当众提到了婷婷的家境，也许这位老师的本意是希望同学们能多关心照顾婷婷，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处于一个正在发育心智混沌的阶段，同学们不仅没有对婷婷更友好，反而把婷婷树立成了一个班级异类，变本加厉地欺负她。
学生时代被霸凌的同学，要不就是你太好了，要不就是你太弱了。同学们就是要逞强，要显示自己有能力，并且还要跟着一起就是同流合污，他欺负他了我也要欺负，才能证明我合群儿。比如说就有那种自习课嘛，老师说自习课谁说话了，班长把名字写到黑板上，然后他们就会写他们能欺负的人，他们就会把我的名字给写上。我用着我捡的那个文具盒，然后他们就会说家里不是没钱吗，还用这么好的文具盒。我不是有一个邻居给了我一件衣服吗，那个衣服的话呢是一个绿色的衣服，但是他可能洗的时候染色了，就染上了那种红色。他们就说那你妈来大姨妈了呀，他说你衣服你洗不干净啊。就我也跟同学发生争执，但我就是没有底气，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很有自尊的，然后我就学习，就也我学习也没有说非得学到第一，也没有那样，就是前十这个样子，就他们觉得也一般，也不够就是赢得这些同学对我的好感和善意。然后反正就永远就是会时不时的就给你一下子那种的，你有一点点的不行就要说你。初一的时候我被同学就是那一段时间的霸凌有点稍微有点严重，我有点绷不住了，然后我回家跟姥姥说，我说他们都欺负我，然后姥姥也没有办法，我就会觉得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没有人帮我呢。但是有一次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初二了，然后老师说要排练一个节目，就是演一个孩子上学，然后呢妈妈是农村的，但是孩子到了城市里边就不学好了，然后后来知道了妈妈卖血给他上学，然后就给妈妈跪下了。老师就说让我演那个妈妈，然后就让班里的一个相对刺儿头一点的同学就是演孩子，然后并且让那个孩子得给我跪下嘛，这不有这一段吗？然后那个同学就说的我给他下跪我演不了不演。后来老师就是说那要不然让我当那个孩子试试，到了跪的那一块的话我直接就跪下了，就给那些同学其实就看傻眼了。然后那一天的话就放学了之后，同学们就开始跟我说再见再见，嗯，就开始跟我打招呼什么的了。后面就变成了同学们的书本也给我攒着，水瓶也给我攒着，就他们都给我留着，我就拿回家，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只能用我的实际行动，用我真正的做人做事的行为去说服别人。我认为我姥姥是人狠话不多，她对于我的教育也没有嘴上说，都是行动。初二那会儿，姥姥说给我100块钱要去买一条裤子，我把100块钱给丢了，然后我就哭了，因为100块钱太重要了，太多了，还要给我买东西，然后我却丢了。我回家就跟姥姥说，然后姥姥说没事儿，姥姥再给你拿100块钱，你再去买一条，就让我铭记于心，就是再也不敢犯，再也不敢丢。有我姥姥那个身体就是每况愈下的，她以前可能能下楼遛弯，但是现在连从床到卫生间这一段路都要走很久。就是我很少听见我姥姥就是那种疼痛的呻吟，但我觉得这个是剧痛，她就忍着。初三的上学期，快要到暑假了，然后我姥姥就说要把我妈妈从医院接回来，我就在家里面就大作，直接就是趴在床上面嚎啕大哭，然后砸这个床，然后我姥姥就坐在我对面，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了，我说如果说你把她接回来，我去上学了，她在家里面把你打死了咋办？我坚决不同意，当时的感觉就是恐惧，非常恐惧。但是我姥姥就后面也没有再跟我讨论这个事情。等到再过两天我回家，我妈妈就回来了。那一天我们家还做了顿肉，她回来的第一天很高兴，笑，跟姥姥聊天，就他们两个都挺高兴的，只有我不高兴。那个时候我也是青春期，就气得不行，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必须忍着，既然都接回来了，那她是病人，我得让着她，我不能耍脾气。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妈妈那个病情就已经上脸了，她就会面无表情，冷漠。中午吃饭的话，然后我还想着说，嗯，我给妈妈夹一块肉，我说妈妈你吃肉，她不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妈她从医院里面回来，她的面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以前其实是，她是圆脸，然后大眼睛，她从医院回来了之后，那个脸明显就是脱相了，中庭变得很长，头发全白了，就像是一个50-60岁的人。我觉得我跟他最后的画面就是停留在我给他夹肉，就是最后的画面。然后他在家里面待了7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他穿了一个暗紫色的绒毛绒的那种衣服。姥姥出不了屋，然后姥爷出去找了，并且还用了那种土方法，就是叫魂那种方法，把妈妈穿的那个拖鞋拴在阳台上，喊她的名字，说快回来呀，快回来呀，就这样。我姥爷应该这样叫了差不多有持续了有几天。我说实话，他第一天没回来，我就是一个接受的状态，我甚至松了一口气，他不在的话至少我姥姥是安全的，我没有那么恐惧。后来就是说我姥爷可能去报警了，警察也找我们了，说有一名女尸在火车上面卧轨自杀了，让我们去认尸。时间其实很短，没有超过10天。然后我姥爷就给我三舅妈打了电话，我这个三舅妈跟我妈妈的关系最好。
婷婷的三舅妈给姥姥姥爷提建议，让他们不要去认尸，一是认尸对心理的冲击太大了，二是老人和孩子现在都没有收入来源，如果不去认识的话，还能继续以婷婷妈妈的名义领取工资，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些生活保障。家里人最终有没有去认识，婷婷也不知道，但这些年妈妈多次的自杀未遂，让婷婷早已经想好了答案。
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在被窝里面猜测过，就是她在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是应该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是我们救她还是说她自救，她都没有办法了。我当时想，如果是真的，我说那就祝福你。然后初秋了之后，这个事情就搁置了，但是院里面就会有那些啊姥姥奶奶的什么，就说哎，我好像在哪哪哪哪看着我妈了，他们就会这样说。然后我姥姥就觉得说不行，我姑娘还活着，我姑娘还在外面，我得找她。 对于当时那些奶奶过来跟我姥姥说什么在哪哪看到了这件事情，我是很生气的。我觉得我姥姥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在她最后这一个时刻，就是你们说这些话的话反而让她不安宁。那一年一月份我姥姥就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姥姥就还有呼吸就很微弱了，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叫她，后面她就没有回应了，她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叫任何人的名字了。但是听我舅妈他们说，我老姨过来照顾她，他就瞪我老姨，他其实就心里面想的就是他大姑娘，我老姨怎么照顾他他都不满意。
失去了妈妈和姥姥之后，婷婷从悲痛中挺了过来，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学业上。后来她考上了高中，成为了一名美术生，又在高中得到了一位美术老师的免费指导，如愿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就读设计学专业。婷婷考上大学那天，家里人都为她感到骄傲自豪，还帮助她联系上了爸爸，想让他们父女重新建立联系。
我也没见过我爸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唯一一次听过他的声音是我高三毕业了，然后考上大学拿到通知书，我没有钱交学费，我舅妈他们帮我联系到了我爸爸。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就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哦，这就是我爸爸的声音。原来他跟我同学爸爸的声音都是在一个声线上面，就是那个沉稳度是那样的。我就跟他说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没有钱交学费，能帮助我吗？他说你要来南京看我。我说作为你的孩子，你和我妈妈之间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与我无关，但我是你的孩子，你不是应该来看看我吗？如果说我们两个要互相迈一步的话，你作为父亲不应该是迈向你的孩子吗？他最后也没有给我交任何的学费，没有给我转过一分钱，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大学里面的体验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读到大学就是我认识了我的辅导员，然后我就每天都要去找他说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我是怎么感受的，我有多痛苦，然后他就不厌其烦的开导我，然后并且他认可我，就是这种认可让我自信。但是我后面就是谈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他那会儿在当兵，然后我们俩只能电话沟通。我给这个男朋友就是讲了一下我家里面的事儿，他正好有休假，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要跟我分手。我就问他什么原因，他找了那么多理由，在我看来都不是理由的情况下，他后来说了三个词，他说家庭、环境，还有一个词儿我有点记不得了。当我看到这三个词儿的时候，我那个眼泪就刷就下来了。我的家庭特殊，我这个人不特殊，我一样是正常人，可以做到比你们优秀，我可以用我的方式改变你对我的看法，但是我的家庭我选择不了，我的妈妈我也选择不了。那如果说你在意的是这些，那我确实没办法，就是我无力回天。我本来就是还是挺自信的毕业的，然后结果就被这三个词就给我打击的，我第二天穿衣服都不知道穿什么样的衣服。
婷婷刚上大学的时候，妈妈的单位就找到了婷婷姥爷，让婷婷家把妈妈登记为失踪人口，按照规定可以在妈妈下落不明的四年里继续发放妈妈的补助金。补助停发的时候，婷婷正好读完四年大学。大学之后，婷婷去了北京，进入到了自己热爱的家具设计行业工作。2017年婷婷姥爷离世，从那之后婷婷就不再回老家了。独自北漂了快十年之后，婷婷成为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成年人，也逐渐能够坦然面对往事。妈妈离家出走的前几年，婷婷还抱有一些幻想，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想，妈妈去哪儿了呢？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换了一个环境，妈妈的心情会不会变好？她的病是不是也能随之变好？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婷婷逐渐打消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前两年婷婷觉得工作累了，她决定辞职休息，去了西藏拉萨旅居。在拉萨，婷婷认识了现任男友，男友在公安系统工作，听说了婷婷妈妈的往事之后，拜托了东北的朋友帮忙去查了当年那具女尸的情况。2024年东北那边给婷婷男友回信儿，当年那具卧轨自杀的女尸身份信息与婷婷妈妈一致。
当时我就抱着男朋友就哭，怎么就让他给我查了呢？感觉这个事儿就 call back 了，就给我轮回出回来了。但是这个答案让我也很踏实，比在大街上面捡垃圾吃衣不裹体被别人打比那样要好。
姥姥为什么要把妈妈接回来，长大了之后我是理解了的。其实姥姥她已经知道她时日无多了，她就想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就要陪在我的孩子身边。她是病了是怎么了我也不嫌弃她，甚至我姥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心里面惦记的就只有我妈妈，她也不惦记我，只想她这个大女儿，她就想说她在哪儿，是活还是死。她最后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心里面的郁结，因为我有一张我妈妈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个一半的照片，就另一半我不知道是谁。那个照片就是我感觉像是她20多岁的样子，是一张黑白照片，就能感觉她是那么漂亮，她的眼睛那么清澈，就我觉得她应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体验。但是她就一直在失控的人生里面挣扎，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2022年发表于中国全科医学的一项覆盖东中西部3座城市共1001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调查显示，40.28%的照护者处于未就业的状态，50.75%的家庭未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助，25.28%的家庭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面对患者突发暴力行为的持续恐惧和对患者自杀风险的长期警觉，常常让像婷婷和姥姥这样的家庭照护者心力交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不必说社会剥夺感和病耻感等负面情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亲职化的现象，就是未成年子女早早地承担起了父母本该承担的照顾家庭的责任。有研究指出，当亲职化的程度超出孩子年龄的承载能力，且缺乏外部支撑的时候，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缺乏专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的系统性支持政策，学校层面、社区层面的专项干预几乎是空白，他们被夹在父母的疾病和社会的污名之间，是制度视野中最容易消失的人。这些都有待于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白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任心月制作，声音设计土豆，实习生于科一。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